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电台的传统文化节目时间，我是美莲。
大家好，我是东海。哎，美莲啊，最近呢，我常常想起一句话，你猜是什么？
是什么呢？
哎，这句话呢，就是谦受益，满招损。
哦，
我觉得这作为一个人来说呀，
嗯，
谦虚实在是必不可少的品德。
没错，举个例子来说呢，关羽啊，可以说是神勇无敌了。
对，
从温酒斩华雄一战成名之后，斩颜良、诛文丑、过五关斩六将、单刀赴会、水淹七军，位列五虎上将之首，连曹操呢都想迁都以避其锋芒。
是啊，
可是呢，就是因为骄傲的缘故啊，中了吕蒙的计，以致呢败走麦城，父子遇难。
对，你看这样的历史教训呢，实在是举不胜举。
是啊，
今天哈，我在明慧网上看到一篇文章，叫做《有恃无恐招祸患，谦恭谨慎踏崎岖》。
嗯，
这个呢是清朝乾隆年间的大学士纪晓岚讲述的一个故事。
嗯，这个故事啊我也看了。
哦，
故事的内容呢是这样的。纪晓岚啊有位同乡叫做丁一世。丁一世这个人呢强健敏捷，力量很大，而且呢修习技击和轻功。三两丈高的地方啊，他就像飞一样一跃呀就能跳上去。三两丈宽的地方呢，他也可以像飞一样一跳啊就跳过去了。
纪晓岚呢谈到自己小时候曾经亲眼见识过这个丁一世的功夫。
嗯，
说这纪晓岚哈站立在一个过厅中，面向前门，这个丁一世呢站在前门的外面跟纪晓岚面对面。
嗯，
可是呢这个纪晓岚一转身面对后门的时候呢，丁一世已经站到后门的外面了，还是跟纪晓岚面对面。如此这般呢七八回都是这样。
对，
为啥你知道吗？
嗯，
因为这个丁一世纵身一跳就能够越过屋脊，由此可见这此人的功夫了得呀。
就是啊，可是呢后来呀，这个丁一世路过杜林镇，遇到一个朋友邀他呀在桥边的酒店中喝酒。
嗯，
两个人站立在河边，酒啊喝得正尽兴的时候，那个朋友对丁一世说，你能跳过这里吗？
嗯，
话音未落，丁一世已经纵身跳过去了。朋友呢就叫他回来，刚一说完他又纵身跳回来了，但脚啊刚一着地，没料到河岸已经快坍塌了。
可不，
靠近河水陡立的地方裂开了一条缝，丁一世没有看到，正好一脚踏在了上面，结果呢河岸坍塌了两尺多，丁一世就掉入了水中，顺着水啊就被冲走了。
可是呢这个丁一世啊一向不懂水性。
是啊，
就见他在水中能够跳起数尺，但只能直上直下的跳，但是就跳不到岸边上，因为这岸边远呢。
是啊，
跳起来呢落下来还是掉在水里头，这样跳了四五次，这个丁一世呢最终因为耗尽了力气就被淹死了。
哎，纪晓岚为此啊就感叹道，大概啊天下的祸患没有比有恃无恐再大的了。
是啊，
所以说呢，恃才者终以才败，是士者终以事败。
嗯，
是智者呢终以智败，而是利者终以利败。这就是因为有所恃的人啊他是敢于冒险的缘故。
所以呢咱们中国的道德中非常的推崇谦下，或者说是谦虚谦退。
嗯，
老子一生道隐无名，推崇水的品德，就是因为水它虽然对万物都有利，但是却不争功，总是往下流，往低处流，保持一种谦逊的姿态。
嗯，是啊，人呢如果不知道谦虚，那么就不会虚心的向人求教。所谓尺有所短，寸有所长。
嗯，
虽然一个人可以在某一方面非常的出众，但是啊不会每个方面都出众的。
还真是，美莲哈，你说这个呢倒让我想起一个笑话。
嗯，
曾经有个人说他跟这个围棋冠军 与象棋冠军比赛，把对方都赢了。
是吗？
因为呢，他跟这个围棋冠军下象棋，跟这个象棋冠军下围棋。哎，
原来是这样。这话说回来呢，这人生于世啊，常常呢为了名利奔波，自己有了长处就当作求名求利的手段，到处去显示张扬。其实啊，这也是背离谦虚的品德的。
是啊，名讳上还有一个故事，叫君子自卑，民敬尊之，讲的是北宋的开国功臣曹彬的故事。
嗯，
说这个曹彬呢，虽然功勋卓著，却为人谦恭，从不夸耀自己的功劳，因此呢，颇受大家的尊敬。
对，北宋建隆二年，曹彬呢，以都监的身份随刘光义讨伐后蜀。后蜀乱世平定以后呢，宋军诸将大多是满载着美女玉帛而归。
嗯，
可是曹彬呢，回来的时候啊，还只是带着自己的书和衣物而已。
对，
宋太祖呢，见他立了大功，于是呢，就升迁他为宣徽南院使和义城节度使。
嗯，
曹彬啊，再三的推辞，宋太祖说：“你立有大功，却毫不夸耀自己，惩恶劝善是国家常有的事儿，你呀、啊、就不要退让了。”
还有呢，曹彬在这个出师南唐的时候也从不邀功。
嗯，
在围攻金陵，就是今天的南京的时候呢，曹彬怕将士伤害百姓，自己呢就装作生病，要求将士们焚香发誓，攻城时不要妄杀一人。
对，
宋军攻城之后呢，受到城里的老百姓的欢迎，曹彬对请降的南唐李后主还有大臣们好言安慰，待之以宾礼。
是，
曹彬班师还朝后并没有上书表功，只是写到奉敕江南干事回，意思就是说皇上交代我去江南做的事已经完成了。
嗯，还真的是很谦虚哈。
是啊。
那么呢，在出师之前呢，皇上就说过，如果曹彬啊能平定南唐，要委任曹彬为宰相，所以副帅潘仁美就预先向他祝贺。
嗯，
曹彬却淡淡地说，不是这样，我只是履行我自己的职责而已，这完全是仰仗天威，遵从朝廷对战事进行的谋划才能成功的，我有什么功劳呢？更谈不上丞相这个极品的官职了。
对，曹彬呢，虽然位高权重，可是呢，家里头并没有多余的财产，他的薪俸的多数都散给了亲族。
嗯，
宋史中说曹彬哈是伐二国，这二国就是指的后蜀南唐。
嗯，
伐二国，秋毫无所取，位兼将相，不以等威自意。
是，
曹彬呢，在朝廷从没有违逆过皇上的旨意，也从没有议论过别人的过失。他在路上，即使遇到士大夫的车子，也要让自己的马车闭路让行。他从来不直呼手下官吏的名字，而是表示对他们的尊重。每当有禀告事情的，曹彬都要整衣戴冠后才接见，对于自己的僚属呢，他总是推己及人，宽宏大度。
对，曹彬在徐州做官的时候啊，有一个官员犯了罪，应该处以杖刑，但是曹彬啊却要一年以后再杖罚他，人们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嗯，
曹彬说，我听说这个人呢、啊、刚刚结婚，如果马上杖罚，这个人的父母呢一定以为是儿媳妇带来的不吉利，
可不，
从而啊可能会使这个儿媳妇招致日夜的鞭打和责骂，没准啊他可能还会寻短见呢。
嚯，
我拖延杖罚这个官员，于法其实是并无妨碍的。
所以说呢，曹彬才德兼备，大有谦逊卑下、宽恕大度的君子风范。
是，
曹彬死后，宋真公哭得非常非常的悲哀。
嗯，
每次和大臣们谈起曹彬，都会痛哭流涕。后来呢，追赠曹彬为中书令，封济阳郡王，与宰相赵普同配享太祖庙庭。后人呢，尊称曹彬为一代大将。
是的，中国儒家学说的著作之一《礼记》中有“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上其功以求处情之说。
对，
意思呢就是君子不夸大自己的事迹，不自己炫耀自己的功劳，以求符合实情。
嗯，
而且要彰人之善而美人之功，以求下贤，就是说啊，彰显别人的善行，赞美别人的功劳，以求做到谦恭的对待贤士。
是啊，
还说呢，是故君子虽自卑而民敬尊之，意思呢就是所以君子虽然谦卑自下，但是民众却尊敬他。
说到这儿呢，美莲啊，
嗯，
我就想起了法轮功的创始人李洪志老师。李老师有弟子上亿，在美国呢曾经做过一次小范围的调查，结果呢就发现在李老师的弟子中拥有博士学位的就有20%几，硕士学位40%几，而且呢遍布各个学科和社会的各个阶层与年龄段。
对，
而在另一方面，曾经采访过李老师的美国还有日本记者却都谈到了一个共同的现象，就是李老师是一个特别谦虚的人。
对，就像有一句谚语说的那样，天不言自高，地不言自厚。意思是呢，天地虽然没有自己说自己如何高如何厚，可是人们啊却都看得见天地的高阔宽广，因为是他们养育了万物生灵。
的确，
这句话呢也常用来比喻那些真正有学识有涵养的人是不会到处去炫耀自己的。
哎，说得真对。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这儿了，听众朋友，咱们下次在明慧电台的传统文化节目时间再见。
好，听众朋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